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很高兴哦，今天也是我们来到大概倒数第二堂了。那今天的讲题是落在26章的第1到16节。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一些需要解释的哈，比如说第二节可能如果没有讲的话，大家可能会看不懂。好，那我们在开始进入今天的经文的讲解之前，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请大家把经文翻开到箴言的26章，我们要来一起读1到16节。好，以前是我自己读大家听，但是我想还是大家一起读好了，这样比较印象。好，来，请第一节。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借愚昧人守纪性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顾愚昧人的与顾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7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好，第16节就是到这边。 OK， 那在我们进入一到十六节的经文解析，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它整个这十六节里头包括了26章的2个小段落。那这两个小段落的概要大致上是什么？这一章呢，它第一个段落就是前面的12节，然后第二个段落是13到16节。那第一个小段落重点是在论愚昧的言行，那这个我们当然要知道了，我们当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不然我们平常的言行如果不来学箴言的话，就会显得有点愚昧哈。那虽然是用类比方式所写的谚语是最常见，当中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文学类型。大概这边有9则格言是用不同的事物来比拟愚昧的行为或者是愚蠢的人他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像比如说第1节，他赞扬愚昧人无意夏天降雪或收割时下雨。我们想一想，夏天有降雪吗？收割时会下雨吗？看起来应该这是愚昧的行为。再来，无理的诅咒指向鸟儿飞来飞去，不能加害于人。这句话当我在教学的时候，这句话其实不太好教。那但是后来查清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讲的真的很有意义哈。所以我们待会第二节的时候就会解析一下。第二节从文脉来看，指的就是愚昧人所发出来的咒诅其实是不能够伤害人的。然后用鞭子打马，用嚼环勒住驴口，对愚昧人也得动用棍子，这是第3节。然后托愚昧人传送消息，你无疑就是砍断自己的脚，自找麻烦了，这是第6节讲的。那第7节是愚昧人他引用箴言，就好像瘸子使用他的脚一样，因为瘸子有一个脚是吊起来的，他是不能动的，所以你还愚昧人来引用箴言的话，就像那个瘸子竟然要用那个坏掉那个脚，是有点笨的。然后赞扬愚昧人有如把大石块绑在弦上，这是大石块绑在弦上是抛不过去的。 再来，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这一根荆棘在醉汉的手里面是没有作用的，所以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没有作用。那雇用愚昧人或醉汉的，你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好像弓箭手如果你射伤众人，就是你 箭是乱发的，所以就是这就跟愚昧人做的行为是一样的。那愚昧人一再做 愚昧的事情，就像狗回头吃他所吐出来的东西，是很恶心的。那四到五节是很有趣的对偶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特地挑二十六章的原因哦。因为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然后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是两句对照句哦，需要做解释的。那第二十六章的第二个段落，就是我们刚念的十三到十六节，是提出一些懒惰的一些主题。用同意的格言去指出说，懒人啊，他做事情 到处都有借口，所以他甚至用街上有狮子，所以我不去工作。街上哪有狮子？狮子如果在街上的话，一定是被抓了，他也吃不到东西。那或者是他用类比的格言去形容懒人，我每次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会 心里面稍微一揪了一下，因为我们在赖床的时候，常常都会在那个床上这样动来动去，转来转去，就是懒惰人他是在床上翻来覆去，就像门扇在枢纽上旋转。那用这边也用十五节，像用同意的格言指出，很懒惰的那些人，他伸手取食，他就连那个食物可能要拿到他口中，他都嫌麻烦哦。那第十六节就是懒惰的人呢，会以为自己比七个对答如流的人更有智慧，那这是很荒谬的事情哦。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完了大概一个概要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的经文的一个解析。我们刚念的说，第一节就是夏天落雪，好，然后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这个对比，他想要讲的就是说，愚昧人如果得尊荣的话，就是像这样。那第一节的，他说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这个尊荣跟荣耀，在希伯来文是 kavod。他这一节是跟上一章的二十五章的二十七节是把它关联起来，那这个你们可以回家自己参照一下就好哦。那人寻求自己的尊荣，他其实是不体面的，同样给愚昧人尊荣也不合宜。这一首诗歌讨论什么是合适，什么是恰当，什么是合宜的，那什么不是合宜，什么不是恰当的。所以起手的箴言这边使用了一些气象学的用语，比如说落雪啦、下雨这一种用字。那这一段在讲什么呢？这一段落这个小经节在讲什么？它在有关愚昧人、第一节它用了两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来讲愚昧人得智慧得尊荣，其实都不可思议的。也就是愚昧人他是非常愚昧的，智慧跟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当然没有听过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也是没有的。为什么？大概就估计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地球的大气层没有被破坏，所有的季节其实都很稳定。如果不稳定，他们大概就活不了嘛。然后收割时下雨有什么后果？就是所有的 谷类的稻米都会变烂。所以农夫是没有预计说三月到九月收割的时候会下雨的。就好像我们不会预计说愚昧人可以得到上面的位置或很高的位置，也就是尊荣。好，所以我们没有预计愚昧人会得到这个位置，那这是不相宜的。所以白话翻译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夏天下雪其实是很反常的现象，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很反常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第一节的意思哦。那再来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看到第二节经文，麻雀往来燕子翻飞，他们中间没有插任何经文，然后这样无故的咒诅 也必不临到，你会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大概看不懂哦，因为资讯量太少了。因为麻雀往来燕子翻飞，他到底要讲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到底要讲什么。就是这个是这一句是讲无故的咒诅的，好，那字面意思就是无故的咒诅，就是没有原因的咒诅。那独有这一句箴言没有，只有这一句第二句的这一句箴言是没有讲到愚昧人的这个要词。那学者认为呢，这一个小小的诗段的主题并不是要讲愚昧人本身，而是要凸显很多不适合不合适的关系。那这些关系也体现在不当受的咒诅当中。那尊荣代表的就是可能是很 有重量的重要性的，那这里的咒诅代表的就是轻浮轻率的，两节经文的一个对比。 然后第二节蛮有趣的，他用两个现象来解释，麻雀往来，燕子翻飞。其实麻雀会往来，飞来飞去，燕子会翻飞，他们都有目的，他会这样飞一定都是有目的的。好，他们不是随便在那边飘来去飘来飘去。麻雀要往来是因为他要有一个时令作为他的目标，就好像燕子会飞来飞去，他可能也是往什么季节的时候往哪边飞，然后要去找他的那个同伴，类似像这样的目的。所以这边又讲到说，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咒诅在昔日古代社会跟祝福一样，它也是有目标的。就好像你看到那个宫廷大戏，常常有人拿个小人，就说我咒诅你这个嫔妃，我咒诅你这个皇上什么的，它也是有目的的。好，原本古代社会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但是当目标，如果你咒诅的目标不存在以后，咒诅跟祝福都会没有效。这里可以说是一种智慧人的说法啦，只是说这个说法在当时的一个社会是一个突破。当时的社会相信咒诅有没有效，要看这个施咒的人有没有效力。但是这一段他就讲说，他不说不是的，如果那个被咒诅的人没有做错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一个人今天愚昧人，你想要发一个咒诅给这些人，可是这些人根本没有做错的行为，这个咒诅对这些人来讲是没有效力的。好，如果那个被咒诅的人没有出错的话，那个咒诅就变成没有目标跟对象了，那咒诅就不能够伤害那些人。你看天上的麻雀都有着目的而往返，燕子也有着目标而翻飞，你自己如果没有被咒诅的行为，又何必怕人的咒诅？所以咒诅是不能伤害你的，咒诅是没有目标的。这样不知道各位能够听得懂哦？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用白话讲一遍的话，就是小鸟在头上飞舞，它不会带来伤害，因为它就是飞来飞去，它有它的目的。那愚妄人的咒诅，他今天要咒诅别人，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愚妄人，所以他要咒诅的那一个人其实并没有做错事，他就算他加了咒诅，那一个人也不会受伤，就是这个意思。 OK， 再来第三节说，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这边打的这个字哦，希伯来文只把相关的事物放在一起，都是一些名词啦，所以它没有使用动词。这边就讲说鞭子、马、缰绳跟蠢驴、刑杖跟愚昧人的背。好，你可以看到蛮多名词的。然后第三节呢，这几节其实跟当时的生活都很有关系哦。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如果把这两句对调，当然就不合适了。马是以前作战用的，驴子是一般人的交通工具。那昔日的人是用驴子来做交通工具，驴子如果不能再工作，就会把它宰来吃。那你不能用鞭子打驴子，是因为鞭子是用来打马的，辔头才是用来勒那个驴的。那为什么不能用鞭子打驴呢？如果你用鞭子打它的话，它会让你要生不得，要死不能哦。因为驴子都是在做交通工具的，它在驮物驮人，它会帮助人翻山越岭，穿街过巷。如果你打它的话，它就很聪明，它会靠着那个墙壁走，那你人的脚就会 在那个墙壁上磨蹭，那你的脚到时候那个 走出来以后，你的脚就血肉模糊了。那驴子是很聪明的，你不可以打它的。那外国人说呢，驴子其实是很应景而且很有脾气的动物，其实驴子是有自己的一套，就是你不要用鞭子打它，你用辔头就可以指使它，就可以让它做东做西哦。那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我们这里没有讲说到底这边为什么要教训愚昧人，但是要记得这边的教训就是，比如说爸爸教导子女，爸爸教导子女可不可以用鞭子？那当然可以啦，但是有人常常说父母教导子女，子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省下了你的刑杖的话，那个孩子就坏了。但现代人就说你又不可以打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懂事以后你就不可以打他，你要跟他讲道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我们的箴言其实提到说你不太需要跟小朋友讲道理，因为有时候他的逻辑细胞还没有生出来。那小孩子如果真的很顽皮的时候，再加上父母的教导跟榜样，对这个小孩来讲可能那个权威感不存在的话，小孩子他不听父母的话，有时候就很简单，你敲一下他的头，他就会听到你说的话。那这个是圣经不是叫你真的敲他的头，而是说你可能不能够省下那个棍子， 你必须还是要有时候该责打的时候还是要责打，因为孩子人的孩子的小孩子的罪性也是跟人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责打自己的孩子你就是害了他。我以前在我们自己念书的时候，我有看过，我们念神学院嘛，我们有看过家庭里头有妈妈是绝对不出手打他的小孩的，所以当他的小男孩或者是他的小女孩去惹人家的惹另外一个小孩的颈部的时候，已经惹成那样子了，那妈妈还说啊，不要这样惹，不要这样惹，就是没不出手去管教他的小孩，很生怕他的小孩就是因为没有，就是因为他出手管教就变坏，可是反而变成就是说，后来过了几年，我们再来看那个很任性的小孩，他又更任性了。也就是说，其实箴言他的教导就是说，你不能够省下那个棍子，该打的时候还是要打。但他这里没有提，这里没有交代说到底要打多重，没有这个问题，只是说你要责打他，这个孩子才会成器。所以这边白话的意思就是说，用鞭子配头制服坐骑的那个顽梗，同理你要用刑杖制服愚昧人的愚顽，也就是责骂愚昧人啊，愚昧人如果不教的话也不成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四节跟第五节就是我们这边很经典的箴言，只要讲到箴言的时候大家觉得不飒飒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经段，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边四节说原文字面的意思就是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这个是劝告人说你不要加入愚昧人的胡搅蛮缠，结果你就变得跟他一样自降身价，你就是跟他一样差不多，就是做这样的人，那与他等同，那这是不好的。好，恐怕你跟他一样的字面意思就是说恐怕你也被拿来跟他做比较，如果你对他的话做出回应，那你就是抬举他的话，好，你也不会比他好到哪里去，那这是愚昧人的一个做法。比方说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九节，他那时候有提过耶稣对西律，他一句话其实也不说，西律怎么跟他说话他一句话其实也都不回答。那二十六章的五节他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原文字面意思也是这样，这是劝告人说你不要放任愚昧人的胡搅蛮缠而不顾，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就是说他自以为智慧，他有智慧就是愚昧人到了极点了，就是愚昧到了极点，那不能让愚昧人赢得辩论，那等于就是默认了他的尊荣。所以耶稣让反对他的人哑口无言一样，在路加福音也有出现，耶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第四到第五节一般来讲我们很少遇到这种说法，但是这是很典型的希伯来文，希伯来式的一些文学表达方式。那希伯来文学就是散族的语言啦。那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照愚妄人的话来回答他，恐怕你会变得和他们同一个层次。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觉得教会的情况跟第四节的情况很像啊，就这边意思大致上是说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教导的人，你其实可以跟会友好好做好朋友，但是如果会友的言行是很常常骂脏话或者是很愚昧粗鲁的话，那你不要穿和他一样的衣服，也不要跟他说一样的粗话愚昧话，因为你可能这么做你只是想博得他的接纳，问题是你做了这样的方式你变得跟他一样了。我们常以为能够表现得和他们一样的层面就会被他们接纳，怎知道用了这种方式大家一起 在一起几年玩几年以后，现今的团契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成型，制度就没有办法运作。所以 有些像这样的人，他是除了失恋失意考试不合格或找人倾诉，他想找个人的依赖而已，所以他们才会找你。但是如果在平日，如果我们没有了教导的责任榜样跟能力的话，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变得一样，但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找你。那第五节呢，又是全然的反喻。这边讲说，为什么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这个意思也蛮有趣的，就是一个 stupid answer for stupid question。就是说，今天就是说你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笨、很愚蠢的问题的愚蠢答案而已啊。这是就是让人知道说自己很愚昧，免得他以自以为有智慧。那这不是一种讽刺，而是一种智慧的教导啦。因为他说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差不多就是用一种反讽来让他知道说自己其实是愚昧的。那这可能有点高深的技巧， 不容易学到，但因为我们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就会变得尖酸刻薄。那当然尖酸刻薄也不是真言所容许的，所以我们不要变得特刻薄，而是同一个时间用愚妄话来回答愚昧的问题，让他自己明白说这个就是借着你的话在引导他觉悟。那如果白话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你不要有样学样，以恶还恶，以怒骂还怒骂，以愚妄还愚昧。如果当对方很愚昧在讲愚妄话的话，你就不要有样学样。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有一个蛮大间的教会的一个师母，因为他说他，我听到同学是讲说他最近变得蛮多的，因为他可能是想获得就是他自己群体的接纳，但是他群体里面很多人蛮粗俗，会讲脏话，结果他就说这个师母开始讲脏话，然后把同学们都吓了一跳。那这个其实对于如果对照真言的话，其实是不恰当不适合的，所以不要有像学样，以恶还恶。那再来第五节，就是愚昧人若处于强势，要以才智指出，你就要用才智去指出他的谬误跟愚昧，这样子可以压服他的气焰，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其实是愚昧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一直以来觉得好像读不太通的地方，但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困难。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是因为箴言的一个特质，因为箴言的经文呢，并不是说我们上次有讲过，它不是应许，它不是一个预言，然后不是一个让你就是好像拿到第四节你就拼命开始应用，然后拿到第五节开始拼命开始应用，可是四五节你情况没有认准你就随便用，这是不行的。也就是说箴言之所以会被化为智慧书，就表示说四节跟第五节其实都两种个案，那这个案当中你要去自己去判断哪一种这个经文应该适合放在哪一个个案里头，而不是好像闷着头就一直冲一直随便用，不是这个样子的。好，那再来第六节呢，第六节说借愚昧人守忌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那自受损害。那受损害呢，字面的意思其实那个自受是喝东西的意思，也就是把暴力喝下去，就喝暴力。那意思就是说把工作交托给不负责任的人，那即使是小事那也具有毁灭性哦。你借愚昧人送出一个信息，你以为信息可以送到，当然不可以，当然是送不到了。即使 就是说你派一个愚昧人把信息带给一个正的人，你以为这个愚昧人可以把信息带到收信的人吗？是不可能的。情况就好像你好像砍到自己的脚，一点也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呢，这里的白话就是说呢，差愚昧人作为你的使者，你就是必自毁长城，你用人不善你就会误了大事。再来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这边讲说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瘸子的脚空存无用，这边的意思有点像说瘸腿摇晃啊。那摇晃打捞这个字呢，它是一种不规则形式，那这个腿是 shock 的意思， shock 这个字那就是大腿跟膝盖。那这里的意思其实蛮清楚，就是他不知道如何恰当的运用箴言的人来讲，箴言就用不出来，毫无力量哦，就像瘸子的脚没有用一样。那这边特别讲到那个悬空存的这个悬着，其实不是翼空存啊，应该是翼空悬，就悬在那边，就好像瘸子的脚，另外一只脚他们无所落脚，没有办法落脚，这就是瘸子的意思。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撑着手杖，另外一条脚是悬空的？他本来的文字就是蛮精彩跟生动的，因为打捞这个字本来就是吊起来，你的一只脚是吊起来的。如果这个瘸子他拿了一只根拐杖，那其中有一只脚是吊起来的，那不，他不是没有脚，他有脚，但是他的脚吊起来。所以这里的白话是说，箴言在愚昧人的口里无用，就好像瘸子的脚，其中一根脚是吊起来，他悬在那边没有用的一样。再来第八节呢，他说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这里的把石子包在鸡弦里头，其实就是把石头绑在鸡弦里。那把石头绑在鸡弦里毫无意义又荒唐，因为石头如果放在鸡弦里，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比如说像那个特洛伊木马屠城记，类似那一种战争片，它会有一个大的那种机子，那个叫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有一个大的石头绑在那个，它其实不是绑着，它是放在一个那个框框里头，然后就这样投出去，那种战争片里头，古代的战争片常看到。可是如果你的石头只是绑着，很硬的绑在那里的话，你的石头就 投不出去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石头放在机弦里是它是为了发射出去，但是它发不出去，那愚昧人就等于会打到自己的头。人用来执石子，那石子应该放在皮带里面，把石子放在袋里面是可以丢出去，或者是 这边讲的意思说你把一个小石头直接弄在一个袋子里面把它甩出去，哦，是又利用离心力丢出去的。那这个包着的原文就是指包得很密，让石子没有办法执出去，就紧紧包裹在机弦里。那有没有人这样愚蠢呢？就是有嘛，所以就是说你将尊荣给愚昧人这样愚蠢。那希伯来人说话常常是用他们生活上最常见又很贴切的一些生活事例或工作事例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他讲说如果你把石头包在机弦里的话其实是蛮荒谬的，也就是说你把尊荣给一个愚昧人就好像石头绑在机弦上要丢出去一样的荒谬。所以这边的白话翻出来就是愚昧人得尊荣就好像石子紧包在机弦里不能直出去一样的荒谬。再来第九节这边提到说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二十六章九节这边提到说愚昧人不了解真言是在怎样的场合会发挥作用，因为他是愚昧人，哦，虽然那在二十六章七节的时候这个导致我们前面有讲过说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用，也不是很适合的引用，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就是发挥不了效用，所以他没有办法有效的发挥使用真言。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 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明白，但实际上他在学界里头有引起一些 争议，就觉得说缺这个字缺那个字，然后所以意思都不一样。那第一种解释就是指说伪装的智慧带来伤害，就好像醉汉挥舞着带刺的荆棘去随意伤害周围不幸的人。但是我比较觉得第一种解释好像比较牵强一点，哦，因为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就好像真言在愚昧人的口，那这个跟挥舞着带刺的荆棘有什么关系，这个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但是这是一种解释。那我自己不是特别赞同第一种解释，我觉得第二种解释比较有意义，哦，也就是说这个刺入的翻译是很好的，它原本的字是说进入了，哦，也就是说你说一个醉汉为什么有荆棘进入他的手呢？这个醉汉当然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步伐嘛，所以他就是醉来醉去，所以一手可能就撑在荆棘上面，然后荆棘就刺进去了。那但是为什么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就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呢？其实这两件事都是不好的，都是叫人有难堪的下场的。也就是说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是无用跟难堪的，那荆棘刺入这个醉汉的手其实也是表示这个荆棘刺入他也是很难堪 很没有意义的。 OK， 所以白话来讲的就是真言在愚昧人口里其实是失去意义的，就好像酒醉的人他其实这个荆棘刺进去他根本没有刺痛的感觉，也没有意义。好，再来第十节这边提到你雇用愚昧人的跟雇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如果你今天你是个雇主，你要去雇用人的话，雇用人来帮你的话，你会雇用哪一种人？好，在犹太民族里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他们会雇用路人。好，那你对路人了解吗？完全没概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雇愚昧人跟雇过路人的，有学者赞同把这个所谓的雇用这个 shokare 修改成 shokor， 那就是把它翻译成雇愚昧人或酒醉的流浪汉的意思。那这样子就跟前面刚刚那一节的流浪汉连起来这样。那这个其实只是他们的一个技巧上的解释了。那这两节经文已经通过双关语就连起来了。那过路人字面意思就是经过的人，那也就是一个跟群体福祉毫无关系的流浪汉，他就是刻意想要把那个跟流浪汉连起来，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有没有必要就看个人了。那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字面意义就是刺所有人的弓箭手。好，这个 halal 还有这个 rough 这个弓箭手这个字跟刺这个字其实就是这个弓箭手他乱发箭， 就刺伤众人。那弓箭手一定是要有目标而发，但是这里的弓箭手就好像乱箭乱射乱发，以至于他去伤到众人。那这个情况就跟你雇用愚昧人跟雇用过路的人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把这个他跟雇用过路人呢，是犹太人会做的事，那为什么会把他跟愚昧人放在一起呢？这样做其实蛮难明白，因为雇用愚昧人是很清楚的，会叫你自己受损害，所以你不要做。但是例如犹太人，他们有葡萄收成的季节，他一定会去雇用过路的人，因为他自己怎么做也做不完，而且他想要雇用旁边的认识的一些邻居的时候，这个邻居也在帮忙人，就等于说他没人可以用，那没人可以用，他们那个季节不能拖，所以就说在葡萄收成的季节，他们连游客也会被雇用，因为他们赶忙着要收割，尤其是在酿酒的季节很讲究葡萄收割的时间，因为那关系到葡萄的浓度。那回到这一节的意思的话，这边就应该只说那些箭在精神错乱的弓箭手就完全没有用，只会带来伤害，就好像愚昧人在雇主的手中也是这样。所以他白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雇用愚昧人，你就会使周围的人蒙受其害，害人也害己。再来第十一节，这边提到说，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这边讲说，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在旧约里头，其实如果讲到所吐的，大部分你会吐东西，表示你应该是醉酒的人，所以 总是跟醉酒相关联，这样就会把这节经文跟前面 第九节联系起来。那彼得后书曾经在针对败坏教会的假教师的一些长篇的论述当中，他就引用了这句经言，也就是这个假教师呢，他一直在行他的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好像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那这些假教师呢，从不悔改自己的恶行，他们晓得义路，但是就背弃了要他们过圣洁生活的命令，还倒不如不晓得为妙。那第十一节的和合本翻译其实是很精彩的，这边讲到说，其实狗的行为是很恶心的，因为它吐出来又吃进去。那愚昧人就是这样，不断做相同的错事。比如说你看赌徒好了，为什么为了赌博他连性命都不要，他不断重复当初叫他受伤害的事情，那可能他为了赌博，他可以连身家性命财产都失去，就是因为他不断的重复在行这个愚昧的事情，愚妄的事情。那我们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愚妄事是我们不断重复不能摆脱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话，那千万不要轻易的放过自己。我们要比喻，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比喻就是自己好像狗一样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所以要坦白一点。那下一节就是说不要自欺的，那当然不要自欺就比较困难。那白话来讲的话，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愚昧人真的是愚不可及，因为他不能分辨好歹，就好像狗吃自己吐出来的污物，他不知道不能再吃，他还把它吃进去，这个就是愚昧人的一些行为。那第十二节这边提到说，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哇，这一节好像很有趣，就是这边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到这里边为止，你就会这一节可能是愚昧人能够想象到的一个最糟的状况了。但是这里出人意外的说，还有一种更糟糕的状况，愚昧人比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更有指望，他们如果可以改过自新的话，不就很好吗？这里大概是这个段落的一个点睛之笔，也就是说，说到底，愚昧，就算我们人愚昧，不是属灵败坏的极点，要救愚昧人脱离愚昧，就要指明他的愚昧。这个十二节是箴言第一次，也只有这么一次，给愚妄的人还有一些希望，不至于完全绝望。因为他用来说呢，那些自我欺骗的人，其实 自我欺骗的人比愚妄人还要差。那不自欺就是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是长什么样子，面对真正的自己其实有时候是很困难的。那我们起码就是要有一个新时代，敢于承认自己是罪人，又勇于接受恩典的一个 心思意念。愚昧人可能不是别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那可能在恩典当中我们就会谦卑一点。至终我们还是要返回这里，就是不要自我欺骗， 那我们能够看到自己，还是能够看到真正的自己，那就要靠神的恩典来接纳自己，不是靠自己，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他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有改变的能力。那神可以给我们，可以从愚昧的本相中走出来，而真正能够去到智慧那里的，然后有那种新约恩典的勇气。所以白话，如果白话翻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愚昧人如果谦卑受教的话，就比那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更有见识跟盼望。所以这里很恭喜，就是愚昧人并不是最蠢的，最蠢的人是自我欺骗的人。好，再来十三节，这边提到说，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这个二十六章的十三节，这懒惰人呢，Atsel， 这个是本这一个小段的一个要字了哈。关乎懒惰人的单元大概有三个，这是最后一个。那第十三节这边讲说，这里的懒惰人他不起床，好，因为街上有猛狮。那其实这边有一个隐喻啊，这个其实这个隐喻是有点暗讽，就是嘲讽。也就是说，街上其实根本没有猛狮，狮子不会在街上走啊。当然，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报道，什么非洲跑出狮。道路上跑出狮子，或墨西哥道路上出现狮子，那个是偶尔为之的一些经历。因为一般常态来讲，狮子不会在城市的街上跑，因为它在街上跑的话就一定会死嘛，因为它会被抓。那它吃饱，或它可能在街上的时候，它吃饱了以后，以后就会睡在街上，它坐下来也不会袭击动物，所以它根本不可能去城市找食物，它会远离人群。那懒惰人呢，同样的懒惰人，他当他想躲懒的时候，他什么借口都想得出来，他不会理会这些借口到底有没有逻辑，所以他以为他自己的理由很充分，但是他旁边的人听了以后就觉得很荒谬。他说狮子在街上其实是他的借口，他自己觉得这个借口很有力很充分，但别人知道他是荒谬的。所以白话翻过来就是说，懒惰人不肯工作，用诸多的借口推搪说路上有勇猛的狮子，街上有强壮的狮子，他拒绝外出工作。再来一样是懒惰人，门在枢纽上转动，那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这里的枢纽大概是旧约唯一一次使用契尔这个字，在床上翻滚，其实就是那种像枢纽一样翻滚，就是懒惰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动作。这第十四节说到呢，门在枢纽上转动，而懒惰人在床上转动，意思就是懒惰人无论怎样，他也离不开他那一张床，就好像门是离不开那个枢纽一样。比如说农耕的时候，懒惰人常常错过了早上下田的机会，常常都会在床上转来转去。在农业社会其实都是很需要早起来做农耕的，但是懒惰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边的白话的意思就是说，懒惰人他日上三竿，美梦很酣甜，那在床上辗转反侧，就要像枢纽左右转动一样。这是十四节的意思。再来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边提到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乏。这个放手在盘子里，其实字面的意思是把他的手藏在盘子里。好，那二十六章的十五节跟前面跟后面的十九章二十四节前半句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啦。那这边讲说，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动。这里去有点类似是无稽之谈啊，因为这边描述懒惰人没有精力去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当然这里所说的是讽刺懒惰人，实际上有没有这种状况，其实应该是没有这么夸张的状况。因为你把手放在盘子里，你已经觉得把手拿回去是很累的，那其实你不把手拿回去才会很累啊，因为你手弄着拿出去拿盘子，你手一直放在那边，累不累？很累啊。好，所以你尝试把手垂直不伸回去，哪有人这么笨，这样很不舒服，所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不是说他是真是假，而只能说懒惰人的懒惰是不可言喻的，他已经懒到一个程度，他想要形容的就是他已经懒到一个程度是很夸张的。所以这边白话翻起来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懒惰人他懒惰成性，连面前的食物拿到口里他也把它看作是劳力工作，他连动一动手他都不肯，这是懒惰人的意思。这个又让我想到那个很有趣的那个 嘲讽的意思，就是懒惰人这边，他的父母亲还是他的朋友怕他饿死，把一圈大饼放在他的脖子上绕着一圈，然后吃完了以后他也懒得，他更懒得去找食物，所以他就饿死了。这个是我以前记得的一个笑话。好，然后最后一节呢，就是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这个懒惰人看自己更有智慧，其实原文字面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跟前面前一节段落的高潮部分很关联。那里说愚昧人比自以为是的傲慢畏智，就伪装有智慧的人更有盼望，也就是那些自我欺骗的人。所以那懒惰人正是这样子的自我欺骗的人。他比七个善于应对人，这边字面的意思比七个用审慎回应的人，回应懒惰人的人。这边在希伯来文里头，26章15节的第一个词跟26章16节的最后一个词很像，用这样来把这两句箴言联系起来。那同时这两节经文都使用了束缚这个字，就束缚就是懒惰人的意思。那希伯来文的 ta'am 是表明一种有正直行为的修养品味，一种能够辨明正直美善的一个直觉力。那才德的妇人有这个能力，跟他相反人就没有这个能力。这只是在介绍两个希伯来文字 ta'am 跟束缚。那论到食物的时候， ta'am 这个字还有味道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这个词用作双关语。他如果用作双关语的话，翻起来就会是懒惰人没有力量品味自己的食物，却认为自己比七个有品味的人更好。好，所以懒惰人自以为聪明，那到底比七个善于应对人更有智慧什么意思呢？这边其实只是箴言的作者他用犹太人的反喻来表达，七是代表完整的意思，大概一个大约的数目代表了完全全部。那善于这个字的善于这个字，其实它是直译是眼睛，是双数，也就是指看得通透的意思。那应对本来不是动词，是指很谨慎的来回答，所以本来的字就是谨慎跟很有分寸的回答。也就是说这七个人呢，是全世界，是七个人是概括全世界的人的眼睛都很有洞察力。那这个七个人呢，这个有洞察力的七个人，他的回答是谨慎而又适合的。那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常理，但是当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七个人是代表的所有的人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个跟常理不合的，就是这个懒惰人。这个懒惰人偷懒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些七个人的常理是错的，然后他自己是最聪明的，他觉得自己其实懒惰的理由比全世界那些人的智慧还有常理更好。所以你看这个人有多可怕哈！也就是说白话翻起来意思就是说，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那些智慧人更有智慧，这个就是第16节的意思。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大概就26章1-16节做一些解析。那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有所收获，因为26章它其实隐藏了一些我们平常读箴言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些经文。那虽然我们讲的蛮快的，但是我想PPT 蛮清楚的，那之后 PPT 还是会上传给大家看，那到时候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再去复习一次。好，那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解答你们26章的一些经文了？应该有了哈。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仁芳哥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阿们。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下一次就是最后的一次上课，在3月12号，我们要看的经文是30章。